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王，做大卫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好，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把这一堂交在你的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说，在士师记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一个为什么光景以色列属灵光景那么低落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当圣灵启示士师记就已经点出来了，就是士师记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王。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士师记第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结果呢，神在路德记就暗暗的就预备了一个王。那这个王呢很稀奇，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么等到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知道神已经在大卫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大家都记得，本来呢是神设立了扫罗做王，所以是扫罗坐在宝座上。就理论上来说呢，扫罗应该是以色列的君，他有一个宝座。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神就后悔了，神就借着撒母耳就暗中就高了大卫。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在宝座上的确有一个王，那个名字叫做扫罗。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呢，神暗中已经立了大卫做王。那么神立大卫做王的时候，很清楚的就知道，从他神暗中立他做王，一直到他坐到宝座上，一共大概经过了14年。所以大卫不是一天就做了王，大卫不像扫罗一样很快的就登上王位，不是。所以你就知道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不只寻得以色列的王，他不只是找到了大卫，而且呢你看见神的手在他身上雕刻他。所以经过了10几年以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大卫才坐在宝座上。那么因为这一次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去注意他。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我们主的家谱的时候，你要记得在原文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整个的家谱呢当然是跟大卫的王谱是有关系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每次我们讲到说是我们的主，这个讲到四福音，那么特别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王，那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他是个什么样的王？所以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有3个14代，第一个十四代，第二个十四代，还有第三个十四代。那第一个十四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那条线是生命的线，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儿子的名分 sonship。然后呢等到第二个14代的时候呢，你看见这14个人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所以是讲的 kingship， 是讲到君尊的王位，所以这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最后的十四代呢，是讲到以色列人怎么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怎么恢复来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十四呢跟大卫有关系，因为十四呢，如果你把大卫这个希伯来原文呢的字母加起来的话，刚好是十四。所以十四、十四、十四，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卫的家谱、大卫的家谱、大卫的家谱。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最后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十四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过逾越节的时候，刚好每年新年开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你数到第十四的时候，那就是逾越节的时候，就是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十四呢，也一再地提醒我们，那是个十字架，十字架的。是个十字架的数目，所以十四、十四、十四，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的？他是先经过十字架，最后才达到宝座的。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那么不要忘记大卫怎么样起头逃难，怎么样流亡，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所以到了第二章，很快的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几个博士来朝见我们的主，就献上黄金、乳香、没药，没有想到刚好是给他们做路费的。那么然后接下去的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跟随他的父亲逃亡。那现在我们要问，刚刚不是有人来说这是犹大的王吗？献上黄金、乳香、没药，如果他是王的话，王应该叫别人逃亡，他不应该自己逃亡。所以很清楚的就给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主是被弃绝的，他是流亡的王，就好像当时什么，就好像当时的这个大卫一样。那么等到大卫神高了他，虽然他没有宝座，但他有那个实际，所以你看有400人跟随他，有600人跟随他，所以在400个人、600个人里面，他们知道他是王，但是全世界不知道。所以大卫有个国度是个隐藏的国度。同样的，今天呢，全世界都不知道主耶稣是王。到了有一天，我们知道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呢，今天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他才是我们的王。所以很明显的，主今天的国度也是隐藏的国度。所以等到有一天大卫坐在宝座上了，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再次降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国度呢就彰显出来，就实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知道国度已经来了，但是是隐藏的国度。然后呢，你读到十三章，那就是讲到国度的外表；讲到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就讲到国度的实现。所以也是一样，如果你读到马太福音，你如果对于大卫有印象的话，我想是非常清楚。那么大卫的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不过因为这次我们注意的是要借着旧约里面的故事能够明白这个以弗所书，所以呢我们在这特别注意到大卫的几个点，特别讲到他做王以后，所以他怎么做王，怎么从经过十字架大步，我们就不去说他了。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晓得他终于呢，神经过了14年的流亡，那么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起头的时候在王宫，后来呢就流浪到就到了加特那个地方，他要装疯，然后最后呢又躲到亚都兰洞，然后最后被逼迫的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所以这14年可以说大卫学了许许多的功课。从预表来讲，那这一部分的确是预表我们的主是怎样先卑微，然后呢再得着荣耀。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大卫第一是圣灵高他，如果圣灵高他的话，他一定可以等，等到有一天他的弟兄来高他。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圣灵高我们，但是我们不能等弟兄们来高我们，明白吗？所以如果的的确确是王，如果就是王的实际来说，当然从那天开始圣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那如果 这个我如果圣灵的的确确感动大卫的话，那大卫有一个功课要学的，他不是一天就登天，他不是一天就登上宝座，没有。你看见说他经过了流浪，经过了逃亡，经过了卑微，然后最后呢他才升高。所以到了14年以后，那么终于呢我们知道他做了希伯伦一家的王。那么结果呢又等了7年才做了以色列全家的王。所以大概在那个时候呢他写了诗篇27篇。你如果从27篇里面的内容来看，他已经是王了。但是为什么他还要等候？为什么还等候忍耐呢？因为如果等到这个他做王的时候，那一定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这个谁已经阵亡了嘛，就是这个扫罗已亡。但是那个时候刚好亚尼尔呢，就是扫罗的元帅呢，就扶植他的儿子叫做伊非波设，让他呢来做以色列的王。那个首都在哪里呢？首都就是马哈念。但是没有多久，两年以后他就驾崩了。所以按道理来讲呢，大卫只要再等两年就可以，那结果呢他又多等了5年。当然有原因的，因为他最后不是投奔敌营吗？所以呢他又多等了5年。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最后呢我们要知道，大卫呢最后他不是做一个家的王，不做一个支派的王，所有以色列全家呢都立他来做王。那么当你读到以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讲得很简洁，那么等一等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要提到到底以色列人怎么样高他做王的。那这里面有一点仔细的描写，在我们属灵的应用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暂时呢，我想我们先来看大卫身上的几个特点。那第一，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说，他说我耶和华也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君。那么这里特别讲到牧养我的民以色列，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大卫如果做王的话，不是像普通的王，不是像扫罗的王，他今天呢要把百姓当作羊一样。所以他当时怎么牧羊，他现在呢也怎样牧养以色列。所以呢下面说叫他做以色列的君。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再读一段圣经，恐怕就更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看撒母耳记上第10章。你看等到撒母耳高扫罗做王的时候，你记得他对扫罗说什么话吗？第10章第1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扫罗如果神把他摆在位置上，摆在宝座上的话，他要做君王没有错，但是呢是做他产业的君。这个产业是谁的呢？这产业是神的。神有一个产业，现在呢神要找一个人来管理他的产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 CEO， 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更仔细要明白一下，就到底大卫是怎么做王的。那这一点我讲非常重要。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看看诗篇第78篇。诗篇第78篇第70节，神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所以你要知道啊，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他终于找到了大卫。那么怎么千呼万唤才出来呢？啊，不要忘记，原来呢，神找到大卫的时候，大卫刚好在牧羊，明白吗？那为这样的人就是神所看上的。那下面就明白了，第70节说，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那么大家都记得大卫有一首诗怎么说呢？他说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那么到底在大卫的一生里面，什么时候他的父母离弃他的呢？我想最清楚的就是等到撒母耳要封这个要高神所要他高的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父母的眼中根本没有大卫，只有他的七个哥哥，而且个个都是人高马大的，从外面来讲，从外表来讲比较符合做君王的，那应该是他的哥哥，不是大卫。但是耶和华呢却收留他。所以最后呢，撒母耳就问说，难道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然后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个在放羊的。那么终于呢就把大卫找来了，然后呢大卫就受膏了。所以在膏大卫的时候，他是把大卫拣选了，大卫从羊圈里把他招出来，然后叫他不要再跟随那些带奶的母羊。为什么呢？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所以前面说百姓雅各，然后下面说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所以现在清楚吧，弟兄姊妹，你现在读到产业的时候，不光不是指着迦南地说的，迦南是他们的产业。那如果他们享受了流奶与蜜之地，他们一定要成长的。等到成长以后的百姓，神说这是我的产业，明白吗？但是现在产业需要有人来管理它，要有人叫它越来越丰富才对。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大卫所牧养的羊是他父亲的，所以那些羊实在说来是耶西的产业。那么你就知道说，当他在旷野里面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时候，神注意到他。因为就在没有人注意你的时候，那是你最自然的时候。如果一个人面对着录影枪，如果有一个人面对着新闻社这个所谓的电视记者，你看见他讲的话什么就不一样了。所以一个人如果是一个真的人，就是在暗中好像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时候，那就是他是真的人。所以你怎么知道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呢？因为明明的在他们全家里面，恐怕最不被看重的就是大卫，好像最没有用的就让他去放羊去。所以呢，大卫果然是一个放羊的人。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就把他的产业，把这个羊呢就托付给他。那么如果在旷野里面没有人看见的，所以这个时候最容易显出一个人的本相，显出一个人真的情形过来。但是后来大卫不是说吗，他看见狮子，看见熊，然后他奋不顾身的就要把这个羊呢从狮子从熊的手中口中能够夺回来，甚至揪狮子的胡子。那么很清楚的，这什么？这就是大卫当他牧羊的时候，虽然他父亲没有看见，虽然现在父亲把那个羊就把产业交给他，他为着能够做产业的君，能管理这个产业，他甚至愿意为羊舍命，甚至于和狮子拼命，和熊拼命。也许耶西从来没有看见过，也许他的哥哥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场面，但是不要忘记，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大卫知道，一个是神知道。所以原来大卫所碰到的狮子是假的，所碰到的熊也是假的，等到有一天他碰到了哥利亚才是真的。现在你就明白吗？到底谁是产业的君？是扫罗还是大卫？扫罗因为高人一等，很快的他就坐在宝座上，但是等到真的狮子来了，熊来了，等到那个哥利亚在那里叫阵的时候，为什么产业的军不去迎战他？如果没有人敢去挑战他，那不管怎么样，今天战士扫罗的确是高人一等。如果神是把产业的军交给他，现在碰到狮子，现在碰到熊， 不是扫罗，不是大卫去迎战的，应该是扫罗去迎战的。所以弟兄姊妹，神没有找错人，神完全对了。所以大卫才能说，他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他用油膏了我的头。那不止那些妇女说大卫杀，不止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甚至有一天他流落到加特的敌人一眼就看穿了他就是杀哥利亚那一位。那怎么形容他呢？圣经没有说他是以色列王国王，以色列国王有大卫，他还不是吗？他是暗中被告的，谁知道呢？没有人知道他。所以现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尤其读到中文，他上面说以色列国王大卫，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这个以色列上面三个字旁边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的。所以什么意思？所以这些敌人呢，不知不觉地蹦出一句话来，这个不是国王大卫吗？没有讲到以色列啊，这个人明明是国王啊，我不管他哪一个国王，他有国王的高度，这个人肯定是他。所以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神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叫我的父辈满意，他用油膏了我的头。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在仇敌面前大家都知道说他是王，他是王，清楚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扫罗是产业的君呢？因为神知道说，如果把我的产业托付给大卫的话，那么你看见他一面要做大卫的榜，要做群羊的榜样。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写了一首诗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耶和华不只是我的牧者，他的羊也很多，不止我是草场的羊，别人都是草场的羊啊。所以明白吗？现在如果我做产业的君的话，不是因为我比他们高一点，没有，如果他们怎么，如我所带领的羊怎么样是成草场的羊，我也是啊。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神怎么牧养他，他就怎么牧养他的羊。那么神怎么样把羊带到青草地上，他也是一样把羊带到青草地上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他就学了很多很多功课。因为不要忘记，他就要看神怎么牧养他，他就知道怎么牧养他的羊。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牧养他的羊目的为了什么，目的有一天神要把他的产业交给他。那么这个现在呢，神到处要找一个 CEO 要来管理他的产业。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要叫这个羊越来越越长越大，而且给我们看越这个越来越肥呀、啊，越来越这个可以叫他的叫这个主人的名能够得到称赞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把羊交给你，不是羊越来越瘦，不是的，是羊越来越壮的，很清楚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知道羊怎么长进？换一句话说，今天大卫不是辖管他们，大卫是做他们的榜样，因为所有他们所经过的大卫都经过了。14年之内，你看见从大山到小山，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尤其是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约书亚记，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讲的犹大支派的时候，那个地名啊，每一个城讲了那么有29个城是南地，那么还有别的地方很多很多城，那么有的时候你完全觉得为什么别的支派没有，很清楚啊，因为只有犹大支派是产生王的。如果大卫要做王的话，如果以色列犹大支派能够得着这块地做他们产业，把他们的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他们的，但如果大卫要做产业的君的话，不要忘记，凡是他们所经过的，王都经过。所以难怪他上山也下海，难怪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弟兄姊妹，那14年，最少14年，你可以看见他走遍了整个犹大地。 他没有一个脚踪他没有踩过的。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羊是神的羊，他也是草场上的羊，他一点都没有优越感，觉得说现在我做了产业的君，我就高高在上，没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告诉长老们说，不要辖管他们，要做群羊的榜样，不要忘记你也是神草场上的羊。牧长显现，你叫只有一个牧长，很可惜现在大家乱用这个词，叫很多人尊称别人都叫牧长，没有，只有一个牧长，首席的牧人就是我们的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到赏赐。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大卫和扫罗不一样，表面上都是产业的君，但是你怎么叫他是产业的君？羊来，狼来，不是，这个狮子来了，熊来了，你看见奋不顾身的是谁？是大卫。那你怎么知道他配得做这个产业的君呢？因为等到连那个扫罗都缺战的时候，扫罗有全副的武装，绝对可以对付全部武装的哥利亚，但是赤手空拳的大卫，和当他和哥利亚站在一起，根本是个不对等的战争。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就是他不是把我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吗？那么可安歇的水边，你怎么会想到会摸到五个狮子呢？你学习安息的功课，你怎么会想到说得胜乃是在乎归安息呢？你能力是从安息来的呢？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大卫所学的功课都学会了，结果就是一个石头就把敌人就对付了。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够带领羊经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他自己经过死荫的幽谷。你有没有想到弟兄姊妹，对于羊来说，为什么是死荫的幽谷啊？因为这个谷在哪里有熊，在哪里有狮子，在死亡阴影底下，不是吗？但是请问大家，等到他真的在以拉谷和雅和谁对决的时候，和这个谁呀、啊？和这个摩耶哥利亚对决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谷不是死亡阴影幽谷吗？如果那一次他不是把他打死了，他就是把他打死。所以很明显的，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今天真的要做领袖，真的要做产业的君，你看见大卫是这样养成，大卫是做王，是这样的王。所以简单的来说，大卫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都是神的产业，都是神草场上的羊，大卫不过是做他们的榜样就是了。那大卫如果做产业的君的话，就做了产业的 CEO， 那不要忘记今年比明年更好，明年比后年更好，因为一年一年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收入更多了，那个羊啊越来越肥壮了，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不光是羊长大了，现在问题就是说羊要比从前更蒙恩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记得吗？有一个秘诀，就是当每一个人你没有王，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的时候，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士师记的光景。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